出埃及记17章，我们大概分两次来领修啊。
第一次呢，就是磐石出水，1到7节；第二次是击杀亚玛力人。哎，今天是放假是吧？五一是吧？17章的磐石出水跟那个16章的内容是相关联的啊。以色列全会中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寻的旷野起行，在利非丁安营。从这时候开始，他们的起行、安营都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就是都是按照云柱、火柱的指示。这是耶和华对他百姓的一个带领，在他自己的旨意当中。到了利非丁之后呢，百姓没有水喝啊。这已经是第二次啊，前面是在马拉啊，水是苦的，所以呢就与摩西争闹啊。注意这个词叫做争闹啊，这个词是17章这一段啊1到7节的核心词啊，争闹。中文把它翻译成争闹，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形象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争吵、发怨言啊。但是呢，在中文当中呢，他无法把那种强烈的情绪表达出来。我们常常说发怨言，你头脑当中的这个程度分很多很多很多层次。好，这里的1到2节啊，再次强调和一以贯之了前面讲到的一些特征。第一啊，讲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全会众的一个带领。以色列全会众在哪里起行，在哪里安营，是被上帝所带领的。第二，同样他们的争闹也是以色列全会众的争闹，这里用的是百姓，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我在前两天灵修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原则，保罗在后面更多前书又详细强调的，就是基督徒它是一个整体，这是我当然是指的是真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它是一个整体。它根本不存在合一不合一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合一的。所以，常常说教会要合一，那就意味着教会它不是一个整体，它里面有麦子和稗子啊，所以它才会有不合一的问题。但是问题是，麦子和稗子是不可能合一的，所以也不能够，教会是合一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目标。当现在的教会常常说教会要合一，往往就是为了要压制不同的意见而已。所以，他百姓是一个整体，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保罗说，一个肢体犯罪，所有肢体都犯罪啊；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都得荣耀。所以，他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从这时候开始啊，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是将来摩西之约的核心要义啊。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们争闹啊？为什么要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啊？”争闹和试探后面就要取名叫米利巴和玛撒，所以这两个词就是类似的，都是指向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仅在那里发怨言，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试探耶和华。这里的试探耶和华，就是摩西对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如果耶稣这耶主耶稣这样做了，他就是试探耶和华。我们常常生病啊，或者在患难当中向神祷告：“主啊，你是医治的神。”所以求你医治我，这就叫做试探耶和因为这个是你强加给他的。试探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以耶和华要遵从自己的想法去行，遵从人自己的旨意去行，然后对神做判断。你若这样行，就是我的神。你若不这样行，就不是我的神，这就叫做试探耶和华。你若这样行，我才是你所爱的儿女；你若不这样行，我就不是你所爱的儿女，这就叫做试探耶和华。好，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他们的发的怨言的模式跟前面在寻的旷野是一模一样的，在主日经讲过了饿渴是人的正常的需要，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抱怨耶和华的。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你就明白前面的争闹不是你普普通通的过去，好像跟摩西评评理，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他的中文翻译不出来这种，换句话说，就已经要打砸抢了，懂吗？所以你从后面的摩西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这是1到4节介绍了这个事情的背景，在这个事情的背景当中，仍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会众都在试探耶和华，以色列全会众都因着没有水喝，向神发怨言，几乎要将摩西打死这是全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我刚才讲了，全会众不可能整齐划一的200多万人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在圣经就是说他们全会众，懂没？就这时候可能有人拿着石头冲到摩西面前去，可能有人只是待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唉声叹气，但是是以色列全会众都在试探耶和华。我再次强调，你们明白意思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这是1到4节是背景。第5节，同样在第16章，当以色列百姓在寻的旷野将发怨言。攻击藐视耶和华的时候，第4节，16章第4节，耶和华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那么在17节，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第5节，在17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就是神的杖你先前用来击打河水的杖，你要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好，我问你们，现在犯罪的是谁？犯罪的是谁？是以色列百姓。审判官是谁？是耶和华。杖是指什么？神的杖。什么权柄？彰显上帝的权柄。摩西是谁？神的代言人，神的先知，神让摩西说：“拿着你手中这根杖，而且这根杖刚刚击打过河水，什么河水？尼罗河的河水。 就是这根杖刚刚审判过埃及全地的人，这个杖是施行审判的，是用来放羊的。现在你拿着这个杖，按照道理应该是神吩咐摩西，那举起这个杖，将以色列犯罪的以色列百姓通通击杀。但神的吩咐是，你举着这个杖，从以色列百姓面前走过去。走过去的意思就是让百姓啊，前面为什么还要让长老跟着？长老是百姓的代表，并不是指长老不犯罪，长老什么是最最是煽动这个暴乱的头，懂吗？然后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的意思就是要让百姓们看下来你要做的事情。第六节是核心，我。第六节啊，每个字都要看清楚。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谁？这个我从上文来说，当然是耶和华，但是这个我后面说什么呢？我必在何烈，何烈是个地名，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要站在你面前。站立在你面前，这个时候，摩西手中拿着什么？刚才讲了，拿着神的杖，拿着神的杖是施行审判的。在这个地方犯罪的是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却让摩西举着这个杖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是神自己要站在摩西的面前。基本上这个画面是这样子的：摩西面前是神，神边上是磐石，或者神的后面是磐石。然后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啊，这件事情，磐石里面要有水流出来，不要去听啊，不要去看任何的什么解经资料当中所说的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旷野的磐石呢，里面有可能存着水呀、啊，是什么多孔结构，这些东西都是自由主义的神学延伸出来的。磐石要能够出水，和天上降玛拿都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这是200多万人，他们要喝多少水啊？你开玩笑。你要击打这个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用什么击打呢？用杖来击打。用杖来击打就代表着什么？你不是要去审判以色列百姓，而是要审判磐石。好，那么这个磐石是指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保罗说这是灵磐石，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将耶稣基督代替他的百姓。受审判，被击打，而被击打的结果是什么？有生命活水涌流出来，就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17节再次印证了十七章再次印证了16章天上降的玛拿是预表将来要从天上赐下来神的真粮。 那生命的粮。玛拿是生命的粮，这里盘水里的水就是生命的河，就是活水江河。所以第六节啊，16章的第四节，17章的第六节，是出埃及记当中，是整个出埃及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两点啊，除了逾越节羔羊之外，非常重要的两处来体现上帝的旨意，神将来的救赎的旨意。这个救赎的旨意在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救赎旨意的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样的救赎。啊，当然也可以讲成三个要点，因为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讲了，就这个粮和这个磐石都是代表耶稣基督，都是出于上帝的儿子的恩典啊，这是第一个啊，你可以把它讲成三个。第二个，这样的一份救赎再次前面衔接逾越节的羔羊，告诉给你听，它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你的罪不可能凭空消失，你的罪必须要转移在一个能承担你罪的人的身上。如逾越节就是羔羊，在这里就是磐石，是他来替代你被审判，你才能在最终被释放。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玛拿和这个磐石的水都是代表生命，这个非常清楚啊。玛拿代表生命的粮，这个磐石的水代表生命的河。他再次告诉给我们听，以色列的百姓，神，以色列百姓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的生命。因为以色列百姓是死人，是罪人，他需要的是他的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从天上降的粮那里来。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从磐石当中来。特别在这个击打磐石的这个意象当中，是磐石一被击打，水就流淌出来。磐石被击打，这是代表着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绝对不是会妥协的。水流出来，代表上帝的对他的百姓恩典的赐予，是要赐给他们生命。赐给谁？赐给百姓。第六节的最后几个字叫做"使百姓可以喝"，赐给谁？赐给他的百姓。所以1到7节重复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百姓"，知道吗？前面的百姓争闹，百姓试探神，后面是这个水要留给百姓们喝。但是这些百姓喝了灵磐石的水，仍然死。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连接，新约对旧约的超越。等一下啊。第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37节，祝棚节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句话，讲给我们普通的外邦人来听，你心里不会产生什么样的波澜？讲给从小熟读摩西五经的犹太人听，马上就会想到出埃及记17章。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喝什么？信我的人啊，这个直接衔接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讲的，我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这个问题经常问小孩子的，因为这句话出现在《大河之源》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孩子一开始就能答得对，一个都没有的，基本上一个都没有。我经常问孩子说，找到这节经文，告诉给我听，活水江河是指什么？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答得对。所以这些信二代、信三代啊，不要说读圣经了，你哪怕是主日学都不合格，就他们所谓上的主日学都不合格的，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这里的活水江河指的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为什么要给你们举例这个？这就是旧约呢，它的你从这两处经文17章和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旧约与新约的衔接，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什么叫做启示逐渐的展开。你在旧约可以看到这个要给你们水喝，水解你的渴。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只代表着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磐石是指谁？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约翰福音第7章，他强调了这个生命从耶稣基督里面流淌出来。流淌出来之后你这里直接接着了？不是，是圣灵要重生，做重生的工作。圣灵这一环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他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就是重生。我已经无数次讲了，所以你从这些经文当中，所以灵恩派的人都是不读圣经的，完全不懂，完全不懂圣经，胡说八道，说什么圣灵的洗是一个人重生之后再得到的什么恩赐啊祝福，这个完全不懂。这里的受圣灵就是指五旬节圣灵降下来。这就是受圣灵的洗，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说，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到了五旬节才重生的，在五旬节那一刻才受圣灵的洗的，才从圣灵那里得生命的，这是清楚的不得了的。没有一个人会重生两次的，他都是重生一次，而这一次就是受圣灵的洗。当然，约翰福音第7章，耶稣只是在预言将来还要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新约对旧约的一个解释，知道吗？所以，上帝的启示它是一致的、连贯的，但是它是逐渐展开来的。以色列这一群百姓吃了玛拿，倒闭旷野。喝了磐石出的水，仍然倒闭旷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受圣灵。凡是受圣灵的，才是他的百姓。所以到了新约，再次告诉给我们听，谁是他的百姓呢？圣父所拣选的，对吗？这代表着圣父的主权恩典，圣子所买赎的，这代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圣灵所重生的。凡被圣灵所重生、受了圣灵印记的，都是他的百姓。好，1到7节的主题词是什么呢？争闹啊，你可以把它叫做争闹或者试探。8到16章的主题词是什么呢？征战。 因为时间的关系分两次灵修，但是这两段是衔接很紧密的。前面是以色列百姓争闹，后面是神要带领他们征战，你懂吗？等到明天讲这两段的时候，会再把它衔接在一起。在今天这一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啊，从我觉得已经非常，你怎么，就是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得很清楚了，不要再在救恩观上搞不清楚。旧约和新约的这种衔接共同点，这种预表非常非常清楚啊，这就是圣经的本身是神话语的明证。为什么它是神的话语？就是因为它是无谬无误的，它是衔接一致的。旧约的百姓没有受圣灵的洗礼，哪怕是旧约的百姓当中，真正属神的百姓也没有受圣灵的洗，好吗？清楚吗？亚伯拉罕没有的啊，雅各没有的，在以利亚，神跟以利亚说，我保守7000个人不向巴黎屈膝，里面一定有神的百姓，但是这些百姓没有跟新约一样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圣经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受圣灵的洗，必须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后才赐下保惠师，这是个次序。才赐下保惠师给他的百姓，这是个次序，前面没有的。前面圣灵所做的工作不是重生的工作啊，圣灵可能恩高某一个人，给他一定恩赐，恩高给大卫啊、所罗门啊、神的君王啊，都会受到圣灵的感动。但是这时候后面的圣灵的洗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要把它区分开来。那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奥秘，没有人知道。旧约的百姓，他们当然有神的百姓啊。那么旧约这些百姓当中，真正属神的百姓，他跟我们真正属神的百姓，他的得救的通道有稍许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你要问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啊，不用去深究，这就是圣经的启示的内容啊。好吧，你们那个，啊，有一个错误的观点，玛拿和磐石水代表耶稣赐下的生命，但不是耶稣的生命，你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耶稣赐下的生命，若不是耶稣的生命，那请问是谁的生命？啊，耶稣拿个第三者的生命赐给你吗？耶稣赐下的生命就是他里面的生命，好吧？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一个基督徒，他从一个新约的基，我现在讲新约的基督徒啊，新约。框架在新约，一个新约的基督徒，真实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领受的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好吗？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然后。是云柱和火柱呢？我在讲云柱和火柱，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的啊，就是在13章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已经有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13章我讲到很清楚，就是神开始带领他的百姓的开始啊，带领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而且日间夜间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就意味着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带领是完全负责。你也可以用一个词，可能你不是很舒服的词，叫做完全掌控，是完全掌控的。以色列人在哪里起营，在哪里安营，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的。 云柱什么时候收上去，什么时候降下来，不需要他们来投票，懂吗？也不是摩西他来定的，也不是摩西啊收集了以色列的意见，向神说了之后神同意的，这个带领完全是上帝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旨意。所以圣灵什么时候带领一个人信主，圣灵什么时候要带领一个人使用某种环境，让一个人生命有突破，这完全是在上帝那里的手中。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安站起行，没有声音。现在我讲话听不到吗？在旷野当中啊，等到民数记要讲到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2站，这个安站起行，这个是非常有属灵含义，就是每一步它都是上帝一个非常明确的带领。在人看来，可能是现在我有我的想法，我有各种的计划，但是实际上上帝的百姓都是被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的。好，但是又要有但是了。很多人读到一懂的这个东西，马上就说：“哦，是的，那我基督徒生活应该怎么样呢？我凡事要祷告。我现在遇到一个重大的选择，我就要祷告。我的孩子到底应该在公立学校读书呢，还是应该在家教育呢？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要祷告。啊，你送孩子一年级就开始祷告，祷告到他高三毕业，你还说我没有感动，你懂吗？这样的神的百姓，我只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蠢。”这种上帝百姓的心要诡诈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讲这样的？因为旧约那个云柱火柱是外在的显明的，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看到云柱停的，那我们只能停。云柱收走了，哎呀，明天我就要走了。但是现在圣灵对他百姓的带领，是什么？是圣灵带领他的百姓，凡事遵基督的命令去行。那么，是不是上帝对我们每次的带领，他都会啊，某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经文，向左走，向右走，上山下乡啊？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命令在新约是明确无误的。我再讲。